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川普起诉前律师科恩索偿五亿，军情五处话中共间谍购买第三国身份潜入英国，贵州政府恐成第二个学岗，当局发文后急删引关注。AI 黑暗面浮现 ，ChatGPT 助长犯罪，假新闻频率，日本名校禁学生使用。港府拒批 Tim Owen 工作签证，黎智英再提司法复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正是起诉他的前律师科恩，要求他赔偿五亿美元。理由是他涉嫌违反了律师客户关系合约和获取不正当利益等等。川普的法律团队12号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32页的诉讼书，指控科恩作为川普过去的雇员和律师，多次违反信托责任，不当得益，并非法转换了川普的商业财产，欺诈性地虚报了一笔商业支出。起诉书说，被告违反了他和原告签订的作为雇佣条件的保密协议中的合同条款，泄露了原告的秘密，并出于恶意和完全追逐私利的目的，散布关于原告的虚假信息。诉讼指控科恩在他的著作、播客和媒体的多次采访中，以川普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恶意的手段获得关注和财富。尽管说向科恩索赔的金额预计将大大超过5亿美元，但该诉讼要求赔偿金额将在审判中确定。在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对川普的刑事诉讼中，科恩预计将担任重要证人。白艾荣说，科恩代表川普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暗口费以隐瞒婚外情。诉讼书中没有直接提到对川普最近的起诉，而是针对科恩对封口费安排的陈述要求索赔。科恩在2017年1月川普就任总统时辞去川普集团的法律顾问一职，但继续担任川普的私人律师，直至2018年6月。川普4月4号在曼哈顿就暗口费案首次出庭时，否认了该诉讼对他的34项指控。他又说这个是对他的政治迫害。针对川普法律团队星期三提出的诉讼，科恩的律师戴维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先生正是再次利用和滥用司法系统，将他作为是对科恩的一种骚扰和恐吓形式。川普的法律团队则在诉讼中说，这位前总统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法律赔偿，以打击胆大妄为的科恩。他们说，科恩最近加大了对他的前老板川普的虚假陈述。军情五处说，中共间谍购买第三国身份潜入英国。英国军情五处警告英国内阁部长们，中共间谍正是通过获得第三国公民身份，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免签福利潜入英国。泰晤士报12号报道，军情五处提供的证据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公民通过获得第三国免签证公民身份进入英国。情报机构担心入境英国的外国人包括为中共政府工作的特工。事件亦引起人们对俄罗斯间谍可能效仿的担忧。英国国家犯罪处亦提供证据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利用现金换护照计划，将名列国际刑事组织观察名单上的人偷运到英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外国公民通过投资或支付资金获得公民身份。英国当局担心被中共间谍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的国家，包括南太平洋的曼那杜、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和东南亚的东帝汶等等。 外国公民只是需要支付约12万英镑费用，即可在几个月内成为曼那道公民，甚至无需踏入该国。目前曼那道已向中国公民发放了4000几本护照。纳米比亚则允许外国公民在3个月内获得居留权，最低投资额约为24万英镑。同中国不同，这些国家的公民无需获得签证即可入境英国，逗留长达6个月。报道说，在有证据表明几名代表中共工作的中国公民透过这些国家进入英国后，内政部制定了实施签证限制的计划。但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话俾《泰晤士报》知，外交部阻挡咗呢个做法，因为外交部希望解除对印尼、泰国、赞比亚等国嘅签证限制，让更多旅客入境，但被内政部否决。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淡化咗呢啲争执嘅说法，坚称该部门只系要求推迟签证限制。内政部发言人说，政府根据最新信息和情报，定期审查英国的签证制度。贵州政府恐成第二个鹤岗，当局发文后急山野关注。贵州是中国一个相对贫困的城市，债务压力一直很大。据网络信息，在2018年，贵州的网红县独山县的外债就已经达到400亿元人民币，而该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是10亿元，亦即是说不计利息的话，这些债务就算不吃不喝都要40年才可以偿还。贵州省发展中心突然发文称，严重的债务问题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化解，要求中共中央提供智力支持。引起舆论后，目前有6媒已删除相关网络贴文。在今年1月，贵州省政府发布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试图通过推动各地将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利息足额纳入预算，发行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等方法去解决债务风险，但现在看来都不奏效。今年3月27号，中共当局说不为地方抱孩子，要求地方上的债务自己想办法偿还。前财政部长刘继伟说，因继续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去处理地方债问题，建议一些隐性债务存量过高的地方可以透过削减支出、拍卖国有资产、债务重组等方式自行处理，亦即是说中央已提前给出了智力支持。有网民在微博相关话题下留言说，事实上地方政府破产拉开序幕，以后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高速发展的背后有很大债务危机，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暴雷今年下半年全部开花。亦有人挖苦说，贵州咁多烂尾工程、形象工程起嘅时候唔系好爽吗？有人阻止过吗？而家出嚟喊穷。仲有人出主意话，同东北一样，停招公务员，缩减公共开支，一系将茅台卖咗还债，佢嘅市值可有10000多亿。在过去10年来，贵州系名义上增幅最快嘅5个省之一，并以249%的增幅位居榜首，其余4名依次是西藏、云南、重庆和福建。微博认证为知名财经博主的牛津小裁缝在微博贴文说，贵州的增长只是一种投资活动，而不是通常定义上的 GDP 增长，这个就是为什么未来不单止增长必然会放缓，而且放缓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得多。AI 黑暗面浮现， ChatGPT 助长犯罪、假新闻频率，日本名校禁学生使用。ChatGPT 自2022年11月推出后， 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已席卷全球，开始展现人工智能的多方运用，但与此同时，很多问题亦相继浮上台面，令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暂缓同人工智能相关的发展计划。台湾联合报12号报道， ChatGPT 因为可以写程式进行复杂的运算、撰写文章甚至是论文等功能，对当今上班族和学生有很大帮助。但最近有多所日本知名大学却纷纷宣布 AI 禁令，要求学生不可以使用 ChatGPT 帮手写作业、论文，考试那阵更加不可以使用。若经过一些检测工具发现学生使用 ChatGPT 完成这些课业，那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另外，欧洲刑事组织的报告警告，将会有人利用 ChatGPT 进行犯罪，甚至助长吸金敛财等诈骗行为。还有好像网络钓鱼攻击、安装恶意软件这一类网络犯罪，甚至是发展恐怖主义，从而挑战各方对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另外，由于 ChatGPT 的新闻来源是网络，所以亦会杜撰很多假新闻。好像知名的《卫报》就收到学生询问旗下记者写的文章，因为来源是 ChatGPT， 但《卫报》内部在经过查询后，却完全找不到同这篇文章有关的任何记录，亦即是引用的新闻来源完全不存在。ChatGPT 甚至会抹黑对方，例如澳洲黑本棍棍长 Brian Hood 是贪污案的催哨人， ChatGPT 却说 Brian Hood 在2000年初是贪污案的受刑人。比利时一名男子的遗孀亦对外控诉，自己原本和丈夫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稳定，但就在前段时间，丈夫遇到 AI 聊天机械人 Elisa， 并将她当成是倾诉对象。不幸的是，双方密集倾了六个礼拜后，自己的丈夫就轻生过世了。比利时数位部长 Michel 在了解整件事后，亦对这个家庭面临的悲剧感到很震惊，认为必须认真看待这宗严重的先例。虽然人工智能对人们的生活充满了潜力和无限可能，但危险性亦是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港府拒批 Tim Owen 工作签证，黎智英再提司法复核。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为港区国安法案件，将在今年9月开审。黎智英日前再次入禀高院提司法复核，指国安委施压入境处拒向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发出工作签证属越权，要求撤回相关决定。根据4月11号最新的入禀状，申请人是黎智英，建议答辩人是国安委和入境事务处处长，利害关系方是律政司。入禀状披露，据律政司在3月20号全党的入境处处长细章，国安委曾在1月11号就落实人大释法内容举行会议，决定 Tim Owen 如果在国安案中代表黎智英，涉及国安风险，因此建议入境处拒批 Tim Owen 的工作签证。申请方说，国安委职能只涉一般政策，重点工作协调，海外律师能否参与国安案件的问题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是需要特首发出证明书处理，认为上述决定僭越国安法第14条权力，要求法庭颁布声明撤销相关决定和颁布讼费令。本身是律师的时评员桑普12号对自由亚洲表示，在新香港和港区国安法实施下，整个权力牢牢掌握在中共操纵的港共政权手上，黎智英胜诉机会不高，但如果黎智英败诉，亦将显出香港司法制度的不义。 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黎智英早前获高等法院批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抗辩，但被律政司反对。律政司三度上诉败诉后，港府提请人大释法，规定在危害国安案件批准聘任海外律师前，应先取得特首发出的证明书。同时 Tim Owen 的工作签证亦不获批。黎智英国安法案件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审，预计审讯40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